艾瞒日报停业的消息来得很突然。10月19日，艾瞒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资源短缺，艾瞒社交平台从20日凌晨零时开始停止运作。但艾瞒没有进一步解释，环境变迁和资源短缺指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2个多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123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无论回归前后，亲北京媒体一直垄断当地的传媒行业。事实上，澳门的主流媒体长期受政府资助，无法独立监督政府，直到艾瞒日报等独立媒体出现，才打破这个格局。由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立，2005年11月创刊的《艾瞒日报》名称来自澳门主要报纸《澳门日报》的谐音，最初是附属新澳门学社的宣传刊物，2010年独立出刊，其后更发展为网媒。在创办初期，《艾瞒》的内容以讽刺时弊为主，近年来则集中报道澳门主流媒体所忽略的政治事件，包括澳门六四烛光晚会，以及澳门民主派人士，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被撤销参选立法会资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艾瞒日报前社长周廷熙表示，艾瞒的主要运作开支与新澳门学社共享。他说，自从澳门选管会7月裁定21名候选人，包括新澳门学社成员，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立法会选举的资格，艾瞒的运作就已进入倒计时。
咁学社嘅主要经费来源乜嘢咧？就系议员嘅薪金上缴。
周廷熙解释，新澳门学社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议员的薪金上缴和议员办事处的津贴。当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议员的薪水没有了，议员办事处的津贴也没有了，等同断了经费来源，直接导致学社没有钱招人。所以艾瞒停止运作，从撤销参选资格那天开始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众筹是香港部分网媒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但周廷熙认为这个方法未必适用于挽救艾瞒日报。
虽然即自从系反送中之后，已经香港
周廷熙表示，虽然反送中浪潮后，香港公民社会已被严重打压，但香港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公民社会，也有不少人愿意捐款支持不同的项目。香港的人口是澳门的10几倍，也因此足以支援很多这样的网媒项目。但是澳门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很多人都不敢发声，也不敢公开支持网媒的项目。基本上澳门只有两大类型的雇主，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赌场，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走不出这个经济圈。香港苹果日报多名高层和编采人员早前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营运资金遭当局冻结。今年6月，苹果以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为由决定停刊。在澳门非建制派人士心目中，艾瞒的影响力足以和香港早前停刊的苹果日报相提并论。虽然艾瞒停运在周廷熙的预料之中，但10月20日负责人把网站和脸书专页也一起屏蔽，把所有新闻资料非公开化，使他感到震惊。
苹果系即系当时有超级大嘅压力，咁但系佢哋系冇。
周廷熙说，苹果日报当时面对超级巨大的压力，但是艾瞒日报并未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纯粹就是缺钱。据他所了解，没有人下令要艾瞒日报关这关那的。其实终止营运的话， 停止更新内容已经足够，但是当他的网站也要屏蔽，日后公众就很难寻找这些历史记录。其中一个可能是艾曼日报在结束运作后不希望以前的材料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干脆把以前的材料处理掉，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10月22日，也就是两天之后，事态出现戏剧性的发展。
他们就入面开了会，他们内部即系同我透露个消息，就话即系佢哋都。
周春熙表示，《艾曼日报》的内部开了个会议。消息人士透露，没有想到关闭网站和脸书专页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决定重开网站和脸书专页。近年来，无论港澳政治上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最近10年，澳门官方一些低调处理的事件，都是由艾曼所揭发或者重点报道。艾曼保存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是官方版本以外论述的主要载体。艾曼日报原副社长崔子昭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艾曼停运有经济以外的原因。
不一定是官方渠道直接跟他们去这样联系，我所知道澳门的一些民主派团体经常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来自大陆的一些线会下来跟他们接触。其实大陆是透过这些去了解澳门的民主派的一些活动，他们的就是这个动态是怎么样，不排除有人会透过一些线传达这个信息，说哎，澳门不能搞下去了，要停了之类的。当然了，这个我要强调，这个只是我的推测，但是也是不排除 这些，因为我以前负责澳门日报，我大概是会知道会有这些渠道。
当年崔子昭带领艾曼日报进入网络时代，也见证了艾曼的全盛时期。停运前夕，艾曼脸书专页的粉丝数接近12万人，超越主流的澳门日报。
其实很多的读者他们看新闻都是透过网络来看的，那些网络媒体它的那个传播率其实不比那些主流媒体少的，而且像苹果一些主流媒体就是被打压解散之后，很多的专业记者他是现在都是在网络媒体上面工作，所以他出来的新闻的质量是一点都不比传统媒体差的。当然他主流媒体他不管规模还是他的资源都是比一些独立的网络媒体要大很多，但是这些独立的网络媒体他有更多一些发挥的空间，他可以更自由去写他想写的东西，在网络世界是比较讲究那个互动性的。像澳门在艾曼日报，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独立的网络媒体，但是它影响力可以比那些电视台或者是传统的报纸要大很多。
2014年，澳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高官保障制度法案，又称高官离补法。法案容许行政长官和问责官员卸任后取得多项现金补偿，行政长官任内会获得豁免刑事诉讼。这项法案引发澳门自主权归还中国后最大型的抗争，有人发起游行和包围立法会，有数以千计澳门市民响应参与，最终澳门政府在压力下撤回法案。崔子昭说，澳门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一向极少报道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当年反离补事件震动澳门社会，艾曼的深入报道功不可没。
反离补的这个社会运动的事件是一个转捩点吧，澳门政府之后开始对那个网络媒体注意了，就是他知道网络媒体影响力这么大，澳门的中联办是有邀请那个澳门的主流媒体去会面，然后跟他们讲说要大力发展那个网络新媒体，意思就是鼓励那些主流媒体去搞这方面。我们也是那个反离补之后就开始受到官方的一些打压，包括是我本人是在2014年8月是在一个民间公投的活动那个宣传里面就是被那个司法警察是抓走的。
崔子昭担心艾曼在一夜之间消失只是港澳两地非建制网媒受到打压的序幕。
譬如澳门来讲，在新闻局，它是每个媒体的，其实都需要登记的，但是它是到现在是没有网络媒体这一块的，没有这一块的登记，它只有报纸啊、电视台啊这些传统的。它以后包括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可能登记制度这块可能会下大手，譬如不承认网络媒体是一个媒体，它不让你去一些场合去采访的话，这个会影响到获取新闻的途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可能从立法的角度去限制，以后发布的涉及到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新闻，会不会经过审查？它可能是一些私下的一些打压，提醒你不要再搞这些了，或者不要再报这些了。澳门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不排除香港也是会跟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是我承认你是个媒体，你才可以去报新闻。所以这样子都会大大的去压缩一些独立媒体，甚至是所谓的公民记者，也是会被排除在外。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基于历史背景，港澳两地政府对于非建制网媒的看法不尽相同。
澳门喺60年代一二三事件之后，已经其实个民间社会已
陈
经
朗
全
生
面
表
北京
示，
靠拢
澳
啦。
门民
见
间
到系
社
啱啱
会
个
在一二
国
三
家，
事件
人
之
担
后
心
已
系，
全面向北
因为
京
我
靠
哋比较
拢，
放心啦，
中央对澳门比较
我
放心。当地政府官员和亲北京团体不必刻意寻找打击目标，反而在香港，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亲北京团体，对于寻找打击目标不遗余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在施政报告提出，由政务司司长统筹打击假新闻。林郑月娥表示，目前实体报章和媒体有本身的机制，却没有法律规管网上发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律打击散播仇恨。他认为，社交媒体的效力非常大，不可轻看。假如散播仇恨，会出现极端恐怖主义，会让社会安全响起警号。
咁但睇落去咧，假新闻法同23条咧都应该系走唔甩，总会有一出现嘅。如
香
果
港记
假
协
新
主
闻
席
法
陈
就
朗
真
生
系
表
要
示，
啊，
目前
即系
看来，假新闻法
都
和基本
近
法
嘅，
二十三条应该跑不掉，
个
总
方
有一
法
天会
比
出
较
现的。
careful
尤
一点，
其假新闻法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般来说，网媒处理新闻的手法比较任意，核实的功夫未必抓得那么紧，中招的机会也因此相对较大。香港两家非建制中文网媒近日先后被当局或亲北京人士点名批评，其中《众新闻》一篇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拒绝保证《基本法》二十三条不以言入罪为题的报道，被保安局批评误导市民。立场新闻日前披露，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出任特首期间，兼任物业顾问戴德梁行日本公司董事超过一个月，但利益申报没有提及。其后，梁振英批评立场别有用心，指责立场是美国代理人，要求立场公开与美国政府、政界人物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